弟兄姐妹早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小先知书约珥书，我们还要来读约珥书之前我们读过的一段经文，第二章21-27节。约珥书第二章21-27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何以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何尝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有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扎、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约珥书是圣经里面，也是小先知书里面特别短的其中一卷书。小先知书12卷，有3卷还是4卷都很短。你翻它的时候，大概翻它2-3页就翻过去了。所以如果你不会背这个小先知书的目录的话，有的人就很难找到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是约珥书啊，很小的一卷书。可是它里面有一些话却传颂的特别的深广啊。至少我觉得有3段话是已经成为在基督徒中间的一个那个惯用语了哈。我觉得可以像名人语录一样了。一个就是他讲到悔改，我们讲过约珥书有一个特别着重的信息，就是教导关于悔改的事啊。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留意这个。我们都知道在福音里面，我们跟神之间我们的悔改是很重要的，是很根基的。可是有的时候神的儿女遇见这种经常看见的词，却从不曾认真的去探讨圣经怎么样讲到这个词，而是用拿了这个词，然后就找自己认为的去了解它。其实圣经很多我们应该留意的一些词或者一件事，圣经本身都有加上清楚的诠释，我们应该要从圣经得着对它的解释。悔改也是这样。而我觉得圣经里面讲到悔改讲的最杰出的经文之一，就是约珥书这里的话，我们之前读过的第二章前面一点的经文，特别有一句话，我说那就像名人语录一样，已经成为基督徒很容易提到的一个惯用语，就是你们不要撕裂衣服，要撕裂心肠啊，不要撕裂衣服，要撕裂心肠。另外一句，我觉得是约珥书里面的一个已经成为基督徒的惯用语，就是蝗虫、马蚱、男子、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给你们，要补还给你们。还 还有一段话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接下去我们刚刚还没有读到的，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的话，就是在末后的日子，神要用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等等那一段话啊，那段话当然是教会里面最有名的话之一，因为那个是教会起手，教会要初建立的那一天，彼得起来讲到最先读的经文，最先引用的经文啊。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也是上一次我们快结束的时候多一点提到的，就是这里提到当神的百姓真实悔改之后，神要怎么样做恢复的工作，而且神的恢复总是这样，他们因为罪而失去了神原来要给他们的，那现在他们悔改了，神就要补还给他们，要恢复他们原来应该有的，其实也是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的。可是神做这些工作一向都是这样，就是他不但补还给我们，不但做了恢复，而且将要做的比过去更多、更好、更荣耀、更丰富。神一向都是这样，像罗马书第五章保罗就提到神的恩典的这样一个作为，就是如果因一个人的罪就发生什么什么事情，现在因一个人的义，因着基督，我们就不再是这样而得着什么。在那里保罗好几次在那几节里面好几次提到，岂不更将什么什么什么赐给他们啊？英文用了三个字就表达的特别的生动清楚，说 How much more 就是将会怎么样的更多更多啊？那在这里也有这个意思，所以一起头先知就呼唤他们说，地土啊，要欢喜快乐，就是田野的走兽啊，你也不要惧怕，因为神将要在旷野所做的工作要让大家都丰盛饱足，充满了喜乐。然后他特别提到秋雨春雨，你知道秋雨春雨也是他们因为离弃神而失去的，现在神要补还给他们，要恢复的事情。所以这里在提到秋雨春雨的时候，神就说和以前一样。你们读到，我们刚刚没读到这一句话，你注意到吗？哦，他要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这是二十三节的话。我们之前给大家读了《生命记》十一章，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里就是圣经最先提到秋雨春雨的地方，就是当神的百姓遵行神的律例法则的时候，神就会按时降秋雨春雨。神想要他们过的生活是像这样，那你做了一个比较说，不是像在埃及，埃及的话他们用自己的劳力在那边采水打水来浇灌他们的菜园啊、麦园啊等等这样。可是神希望他们过的生活不是像这样，而是他们如果他们把专注不是放在怎么样在地上劳苦做工来维生来度日，而是更多的把专注力放在顺服神、敬畏神、信靠神、跟随神的道路上。一旦他们这样，神就应许会让他们没有缺乏，他会按时降秋雨春雨，对吧？这是律法里面很要紧的道理。那现在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就在这里应许说他要给他们恢复，要再让他们有秋雨春雨。事实上 一样是 how much more， 就是不只是恢复了求雨存雨，接下去下一段话神就要进一步说，事实上神想要降的求雨存雨是比使他们的田地有水滋润好的太多了。 How much more， 因为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嗯，这样你懂这个意思吗？这是神这种逐步渐进，他的作为就是像这样。可是我在这里要提一下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神的法则，他在创造里面就表现了一种法则，以至于后来他在救恩的行动上也常常有这种法则。也因此我们神的儿女得救之后，我们的追求，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的往前走，有一天要走到的目标，这一路上常常会用到这个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几何上的用词，叫做 fractal， F-R-A-C-T-A-L。 听过这个吗？如果你在这里聚会超过十年，你应该要听过的。因为我们几年前我曾经讲过一个系列，就是在讲，我忘了是在讲神的属性的那个系列，还是在讲认识神的那个系列。我提过其中一个神的法则就是 fractal。 fractal 你如果去查字典，它有时候用中文用分形来讲它，分开的分，形状的形，分形。而有的时候它用的是碎形来讲它，因为它有的时候表明的是一种好像不是那么整齐划一、四四方方的样式的几何图形。可是其实它是很整齐的，它的整齐是一个内在的法则。什么叫分形呢？就是一个几何图形，它里面还包含了这个大的几何图形的完全的样式，具体而为小一点的样式，甚至有可能在那一个小一点的样式里面再包含一个更小可是跟它也一样的样式的一个几何图形。其实这不是只有几何图形而已，我用大自然的东西让你有一点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比方豆科植物，它们的叶子就常常有很明显的 fractal。 比方合欢，或者你知道什么叫合欢吗？看过吗？要不然凤凰木你知道吧？我们小时候到了六月都会注意到凤凰木会有它开的花，就会去把它做成像蝴蝶一样。我们那个时代，现在好像没有，我们那个时代都把凤凰木跟毕业放在一起讲的啊，因为是六月的时候的会开花的事。那个你不知道什么叫凤凰木的话，蕨类你总知道吧？蕨类的叶子有时候也这样，就是一个叶子有一根叶梗，然后有它的叶像叶片一样，对吗？可是像豆科植物，它常常每一个分叉出来的叶片仍然是一根，然后又有这样，对不对？又有这样小叶，就是像这样，就是一个同样的形式，可是会从小然后组成的那个大一点的仍然有那个小的同样的形式。这样有听懂吗？我们人体就有不少这种分型，我们的血管就有一点这样。有人觉得最具代表性的是我们的肺，我们的肺里面的气管的样子，气管不是只有一个大气管而已，而是进到肺叶甚至进到小小的肺泡都有像这样的分叉，这个分叉就有点像这样，也就是很多树枝就有一点这种味道，那是分形。 可是我们不用几何来讲它，借着这个几何图形来讲到那里面的有趣的原则。我觉得秋雨春雨就有这种分形的味道在里面。你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有的人觉得五旬节那一天，《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应验了这里的话，对吗？把圣灵浇灌下来。可是那个时候，他们说那是神降的秋雨，事实上是收割季节的开始，也就是包含了整个的耕种、栽种、成长的过程，所以是秋雨降下秋雨。你记得我们说过，是为了让地土能够软和，然后我们可以耕种，可以开始撒种等等啊。可是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圣灵又再一次大浇灌，有的人就称它叫做春雨。春雨的时候，这个是为了让教会变得成熟，鼓励饱满，好预备要有完满的收成。可是你知道，你不能把秋雨春雨只这样应用在整个的教会时期2000年这样。事实上，二十世纪本身这100年就可以把秋雨春雨放在里面来应用了啊。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把1906年上一次我们提到了在洛杉矶所发生的圣灵的大浇灌，后来形成一个运动，因为影响全世界的教会那么巨大，所以后来被定名为五旬节运动。他们称那个是秋雨，就是二十世纪的秋雨。你记得吧，我刚刚讲的那个，如果拿整个教会历史来看，那二十世纪的圣灵浇灌大浇灌是春雨，对不对？可是在这个世纪里面，前面他们称它叫秋雨，但是到这个世纪走了几十年以后，他们认为圣灵有再一次更多的浇灌。这一次不是像五旬节运动一样，好像就是一个破天荒的忽然一个浇灌在一个地方这样散到各地，而是更自然的在各地都有圣灵的浇灌。后来他们称它叫做灵恩运动，也有的人就称它叫做春雨运动，就是神降春雨。像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可以把2000年这个大格局说成秋雨跟春雨，你也可以缩小到一个世纪100年，前面有秋雨，后面有春雨。事实上，有的时候在一个 decade 就是一个10年间，你也有可能可以看见神在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教会身上做了像这样秋雨春雨的工作。事实上，只是神做工的法则。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在某一个领域里面，可能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某一个建造当中，我们神会降下秋雨。我们也许在某一次聚会，或者借着有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忽然神给我们一个启示或者一个圣灵的浇灌，以至于我们好像整个生命被更新了，好像蜕变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成为一个那样紧紧抓住神追求的人啊。然后过了一阵子以后，你就会发现，当我们这样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些工作，好像我们就变成变成在那个方面好像变得怎么讲，比方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自己就经历过这些。我在信主的时候遇见主，生命就有大的改变，整个生活的态度也改变，神也开始在我身上做更多的工作，这中间也有各样的祝福。可是我差不多信主5-6年以后，神给我一个另外一个好像新的开始一样，我开始听见一些教导，非常直接的帮助我 怎么样遵行神的道，能够住在他的里面。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被教导要常常喜乐。在那个之前，我们一直被教导要彼此相爱，差不多吧，遵行神的命令就只用彼此相爱来讲。可是在那些年，我信主的早年，我从来没有听见人家把常常喜乐当命令来教导，这是很奇怪的事。因为这个明明白白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命令，对不对？只要看这几个字就知道，要常常喜乐，这不是命令是什么？可是真的，我信主的头五六年，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传道人把常常喜乐当作一个命令这样来教导我们，像他们在教导彼此相爱或者去传福音一样。而且你要知道，我在那个时代，我所在的团体经常有当时我们觉得是最好的华人的讲员哦，都是很有名很棒的牧师，他们确实是很棒啊，他们也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可是但就这一件事而言，我真的没有听过人家教导这个。直到我遇见有人这样教导，我们就这样学习。那我们学习开始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就好像这样的秋雨一样，一个种子栽种在我们的里面，那是神的道嘛，就是种子嘛。可是我跟你说，我们那么认真的追求这一次的秋雨春雨这个睡醒，并没有太久。我记得差不多三个月后，我觉得我已经好像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体质，那一个体质改变，我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差不多从那时候到现在，不喜乐成为是例外，就是我们是一个喜乐的人。我们不是说啊，我遇见什么事我很喜乐，而是我是一个喜乐的人，这是神想要做的工作，这个才叫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对不对？所以你看，你也可以在生命的某一个层面经历这个睡醒，就是秋雨春雨这样。这样你了解我在讲什么？我这样是在教导大家知道，我们的追求还有的服事都常常有这些东西。也就是我们可以从不完全，然后因着领受神的恩惠还有我们的追求，我们就后来就变成更完全。可是这个并不是我们已经变成完完全全了，因为可能紧接着你就会发现有另外一件事你需要，还需要追求，而且有可能有时候甚至是好像要从头追求起一样，对吧？我们生命里面不时的会遇见这样的事情，尤其在某一次聚会的时候，或者某一次读一本书，忽然有一些话对我们说，我们就发现我们身上有一个东西，我们需要往前走啊。我们就再一次进行另外一个阶段的睡醒，那个分型。所以你看，栽种、成长、收成，这个秋雨春雨之福，你可以是一个小阶段，生命中的某一个阶段，或者我们生命里面的某一个项目。可是我们也可以用更大的格局说，在我们整个年轻的时候，也许我的意思是比方15岁到40岁，你可以成为一个阶段，你可以看见这一件事情，你怎么样栽种成长，后来变得更加的丰满完全。但是你也可以再退后几步，用更大更大的格局来看，你的一生也是一个分型，也是经历像这样的事情。这样你知道什么？我讲的睡型是什么呢？睡是破碎的睡了啊，分型睡型 fractal。如果你还是不太知道，我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有很多布料都有花纹，不是单色的布料有花纹，很多他们在织布的时候他们弄的花纹都是分型。你会注意到 你拿其中的一小个方块看它的花纹，然后你再大一点发现它整个的用这一个有这样花纹的这个方块组成一个更大的方块，有这样的同样的花纹。懂我在说什么吗？有一些布料就会有这些，有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用很鲜明的标线来表达，就好像整个是素色的布料一样，可是其实你仔细的看它织的样子就是像这样。啊，你听有无？还是我越说你越迷糊？你回家去检视你的衣服，一定有一些布料是像这样的。我想今天我们中间有的人穿的衣服也会有像这样的。有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浴室他们用的瓷砖是小块小块的，而且是有花纹的，有时候他们也会用这样来摆，就是这样一个小方块的那个图形再放大成大一点的，就由这样一个小方块再去组成那样子的一个图形。但是我关心的是把这些去应用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教会里面的工作。这是神的一个法则，他在创造的时候就在受造物里面有像这样的分形的原则，他在属灵的建造上面也有。好，我们来看这一段里面的一句话，很要紧的一句话，二十七节，约珥书二章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我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平常，其实是很宝贵的事情啊，那是降下秋雨春雨带来的事情。降下秋雨春雨，不是只要我们因此领受了祝福，领受了一些，比方也许一些美好的感觉、喜乐、爱或者像这些而已，而是要把主自己带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很轻松的，甚至轻率的说，神是在我们中间。可是只有当我们因此重看他，像先知以赛亚说的，以赛亚书十七章第七节说的，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只有当我们这样，那你说你们要会仰望照你们的神，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当我们的生命变成这样的时候，那才真的是神在我们中间的意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对吧？你想想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看见的却是四个人，有第四位与他们同在。你觉得在那一幕里面，谁才是吸引大家注意力的？火，三个朋友。当然不是，是那第四位。所以当神在我们中间这一件事，就意味着他成为我们的意象，成为我们注意的中心，成为我们时刻注视仰望的那一位，那就是主在我们中间的意思，也是秋雨春雨之福想要带来的伟大的意义。那当然在旧约时代，那是从外面来着手，当神的百姓经历这些恩典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想起神在他们的中间啊，因此就有信心，也把心归向神。可是这一件事将要在下一个阶段带来更真实伟大而且是永存的祝福，就是圣灵要浇灌下来啊。所以你可以说这是另外一个分形了，对不对？来，我们来读这一段旧约最伟大的经文之一，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一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造的。今天有一些人，他们特别喜欢宣称他们见了什么异象，有什么奇特的经历，一直都有人这样。而当神的百姓更多的注意圣灵的工作，你也可以说更有灵恩运动展开的时候，就更多有这样的现象。他们蛮喜欢宣称他们经历了什么，或者他们得着了怎么样的启示，是应验在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奇事，或者是有火有烟柱。所以有的人，我很年轻的时候就看见有人给我看一个照片，说是在台湾一个很有名的机构的负责人拍到的照片，就是在他们的会堂上面看见好像有火焰火蛇的样子的照片。如果是今天，我们就会觉得有可能是 AI 做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也许真有像那样的彰显啊。可是他们就好像借着这个要表明，你看我们的团体怎么样，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赐福，这样。嗯，我不否定这些人说的那些现象，因为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相信约珥这一段预言，后来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引用他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提到的这一段话，提到圣灵要浇灌会带来什么样的现象。我相信神的本意是他将要做一些事，让人看了就稀奇了。我的意思说，如果是真的做了，就是会让人看得稀奇，而并不需要你去为你所经历的事或者你的照片贴标签来说明说这是在应验什么。你懂不懂这个是不一样的？是谁做了那个自然就这样，不需要你去广告。像许多年前我读到美国那个道上教会的牧师 Jack Havel 牧师提到他出牧养他的教会的时候，那时候人还不多，他怎么样主感动他，常常在他的教会有更多的赞美聚会以外的时间啊。他有时候他说他每天上班都要走过整个会堂才进到他的办公室，下班都要走过整个会堂才离开教会，这样。他每一次经过教堂的那一段路都是好好的赞美。他说有一天他正要，那时候他教会才刚开始不久，有一天他正要傍晚要离开教会回家，也一样这样赞美着要离开教会，忽然他发现那个会堂的上方，他们那个盖成教堂的样子，屋顶都很挑高的，上方有像烟雾一样，那不是旁边有人在烧什么东西，就是有烟雾一样，而且他更多的意识到神的同在。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之后的那一个星期天，我记得他好像，我还记得这个数目，他说前一个星期天他们好像逐日来了32个人，所以他是一个刚刚开始的教会。可是紧接着那个星期天，他发现他们聚会有64个人，如果记得没有错，他讲的这个数目。而且那个礼拜他们并没有特别什么福音行动，他觉得跟这一件事有关，而且可能这不是说从此以后神都这样 一直这样加倍的把人给他们，他们还是需要好好的祷告，也好好的传福音了、啊。但是好像那是有的时候神这样做一下，让你知道说那是神的工作，当有神的同在，神就会做工。可是你知道海福德牧师并没有拿这件事宣传，让人家知道说你看我们教会有神的同在，以致吸引更多人他们教会，他没有。我相信他是在他的教会已经变成很大的教会，好几千人的教会的时候，他才讲这个见证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不觉得神讲这些话是要让我们去为我们的经历，我们得着什么启示来贴一个标签来跟大家布打说你看我们经验这些，我想不是的。嗯，你应该要让神自己这样做工，神一旦做工就一定会在一些人身上让他们看见神所做的启示，而让他们把注意力放到神自己的身上，并不需要你去解说去说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当前面先知提到神要补还给他们，包括了像先前一样的秋雨春雨将要降在他们中间，那现在先知进一步的说这个是将要有一个更伟大的应验，就是有一天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然后提到预言，提到异梦，提到异象等等。可是我相信这里最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圣灵浇灌，而不是圣灵浇灌以后带来的那些，这不太一样，你知道吧？初代的教会其实使徒并不是常常都在讲到圣灵带来的各种恩赐、超然的恩赐，而是他们会把圣灵本身临到我们，就是神的恩赐。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当那些人悔改的时候，使徒跟他们讲的话就说：你们这样做，悔改，而且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赐的圣灵其实意思就是圣灵的恩赐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如果你把 gift 加了复数，英文有这样的复数的写法了哈，那就是指的圣灵各样的恩赐。可是，在那里他不是这样，他用了单数，你会得着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那意思就是说，圣灵本身就是神的恩赐啊。主耶稣提过这一件事，当他提到一个父亲总是会把好东西给儿女的时候，他用这个来比较，来推演，他说那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好东西给你们吗？可是这是马太福音说的，但是路加就直率的把这个好东西用了另外一个词来取代。我们可以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看到了吗？来，我们来读：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神把好东西给我们，就像一个恩赐礼物，对不对？可是这里主耶稣清楚地讲，那个最伟大的礼物、最伟大的恩赐，就是圣灵本身啊！他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可是这一位圣灵临到我们以后，会有一些表现，其中一个就是你们儿女要说预言。我常常觉得，我们读到这一句经文，应该更注重的不是说预言这一件事，而是儿女这两个字。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儿女这两个字是一个很普遍的，对吧？他没有说你们的特别的讲员要说预言，没有这样说。后面有提到 神的仆人使女要说预言，但是他先提的是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相信约珥提到这些话，这个预言不是叫后来的人经常打着旗号在到处游行，宣称他们是先知，他们从神得到什么启示，然后就召集一群人要来听他们的预言，甚至是对他们个人说预言。你知道这个都没有出现在圣经里面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教会里面实行这个却可以实行的那么好像那么有把握那样子的大肆的宣传。你读使徒行传看过这个吗？如果你熟悉圣经，使徒行传二十八章里面你看过有这样的事吗？就是他们蜂拥到一个教会领袖那里去听他说预言。没有诶，他们路加把在教会里面先知的恩赐、先知的职分说的是几乎是有点频繁了，就是在安提亚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特别挑出希拉啦、犹大是先知，也没有提到他们就到处在说预言，而是说他们就说了许多造就神百姓的话。圣经是这样说的，而且使徒们在他们的书信里面也从来没有一次教导神的百姓说你们要留意你们中间的先知他们说的话，你们都要去留意。没有，唯一讲的就是保罗说的，说先知的讲论你们不要藐视。但是他在那里显然要强调的是后面的话，就是可是你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对吧？嗯，事实上很多年来我都觉得先知约珥的这段预言也是在五旬节那一天被使徒彼得拿出来引用的。这段预言一个伟大的意义是神要表达说现在神离你们近了，现在神离我们非常的近，神的道也离我们近了。这个是摩西讲过的话，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引用的话，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而你不觉得吗？在这里提到圣灵浇灌下来带来的东西，就是跟我们的口跟我们的心有关。你说预言，这是从口中出来的；你看见异象，看见异梦，这个是从我们的思念出来的。这个你了解吧？这是我们的思念出来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神现在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讲话当中就可以有神，在我们的意念里面就会有神的意识出现。懂了意思吗？所以我常常这样讲，这是可能是我发明的讲法，就是我们常常在改个口转个念，我们就可以遇见神。你一定要了解这一件事啊！如果你寻求神，你觉得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不知道在哪里找到神的同在，你不需要好像在搜寻宝藏一样不知道在哪里，你不需要这样啊！因为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现在圣灵已经浇灌下来，神离我们不远。进到什么地步呢？根本就在你自己的里面，因为就在你的口中，在你心里。你讲对的话，你就可以遇见神；你想对的方向，就可以遇见神。转个念，改个口，改个口有可能只是说：“哦，主耶稣啊，我不舍得请大家养成这个习惯。”有时候遇见事情就说哦主耶稣啊，这个常常就把我们的心打开来，让我们意识到神的临在，意识到神的帮助。 转个念，我觉得是也可以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行动，我们可以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想。当我们当时的意念，实际上我们会觉得忧虑或者害怕，或者是倾向于肉体的情欲，或者是有批评论断等等的时候，我们赶快摇一下头说我不要这样想。一旦你学会，一旦你知道而且操练而且学会，可以左右你自己的心思意念，你的生命就开始踏上可以更得胜成熟的地步。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想，然后有可能你可以更进一步对自己说我要那样想。嗯，有时候对别人也是这样。嗯，我们太容易从我们遇见的事，我们看见的听见的，就立刻对那个人做出一个判断来。可是那个意念，那个判断的意念有可能不是最正确的意念。你可以转个念，我不要这样想。他虽然那样说话，可是我相信他里面有神美好的种子，有一天一定要看见他改变过来。你可以有另外一个想法，你不觉得吗？你对你所关心的人，而且是那种长久他们好像都不改变的人，你特别应该常常转移这样的念头。改个口，转个念。所以我常常说，你改个口，转个念，说不定在走一段路转弯的地方，你就遇见圣灵，遇见耶稣。弟兄姊妹，学习这一件事好不好？来，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讲约珥书第三章。约珥书第三章一到八节，我们来读。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有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研究，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菲利士四境的人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刀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四八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九到十七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我觉得启示录十四章末了好像有一点要引用这段话，虽然不是直接的引用，记得吧？那你提到收割庄稼，还提到收割葡萄采酒榨啊。继续十四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最后这一段，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汁，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有的人一读这个前面这一章前面那一段大段的经文，马上就想到属灵征战。可是这一章虽然说要预备打仗，本来以赛亚说要把原来的武器都打成农具，这里刚好颠倒，要叫他们把农具改变打成武器的，他们都觉得在讲属灵征战，其实不是的啦。这段话刚好相反，这段话他不是在呼召神的百姓拿起武器来，他在呼召列国。我觉得神在这里其实是有一点用反讽的话在讲，就对了，哦，拿起武器来吧，来吧，看看你怎么办，看看你有什么办法。嗯，其实这一段经文是延续前面的话，当他们悔改，然后有神在他们中间，然后圣灵浇灌下来，神要给他们恢复，而且 how much more 恢复的比以前更加的丰满，更加的荣耀。当这样子的时候，就是神来伸冤的日子，来报复的日子。约珥书第三章是在讲到神的报复，也就是在讲到神将要对列国的审判。当然在用在新约时代，那是指着他要对罪恶、对魔鬼还有对世界做的审判啊。你不要太快直接把它应用在你那个可恶的老板身上，或者可恶的员工身上啊，这是属灵的事啊。这是神要带给他们伸冤，要报复他的仇敌。可是神报复的时候并不是需要怎么样真正的打仗，这里提到叫他们预备打仗，其实是在告诉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好打的，现在是神出来了，神出来他们根本没什么好打的，对吧？你一定要有一个观念，不要被有一些人影响，就是当神彰显他自己的时候，绝对不需要跟仇敌做你输我赢的殊死战，神从来不需要这样。当他显现的时候，这里说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对不对？前面提到说来吧列国，拿起武器来打吧，来征战吧。可是当神的大能者临到的时候，他们就完全徒劳无功，他们将要受审判。嗯，而这个审判就有这种味道，就是同时进行的是神的百姓得着那样的丰富荣耀，而且被收割。就在神的百姓被收割的时候，也就是神的百姓完满成熟的时候，就是世界受审判的时候。这是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讲了很多次的事情，如果你当时有听的话你记得吧，对不对？这是神的一个原则。而且在这里先知用了一个旧约的一个典故，那是记载在历代志下二十章，我们可以来看历代志下二十章。那时候是一个约撒法王，那时候离开所罗门王没有太久的时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约撒法王他遇见了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有仇敌 是一个很大的军队。那个时代如果用几十万的军队就已经是很可怕的，那里好像提到有百万大军，好像对不对？哦，可是在那种情况里面，约沙法来祷告，他祷告的话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十二节，历代志下二十章十二节，看他怎么祷告。他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看他没有在做那些今天所谓的征战的祷告，没有求主捆绑啊什么，他没有。他说我们不知道如何行，无助就是祷告最重要的要素了。而无助正是悔改的重要的表现，对吗？当他们这样的时候，约沙法就得着信心。第二天打仗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特别奇特的安排。他还是有军队去面对，到前线去面对仇敌，可是他把另外一群人放在军队前面，就是唱诗班，他们就先赞美。结果那一天神做了一件事，有一点像当年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一样，就是他们没有费，就是没有真正，几乎没有真正的去打仗，就得胜仇敌啊！神自己是仇敌混乱起来啊，所以以色列人要去打仗的那一群人，后来他们做的事情不是打仗，是拾取许多的掠物，就是那些仇敌留下来惊慌逃走的时候留下了许多的宝物啊、衣服啊、各样的东西。而且好像用了好长的时间才捡完，才收集完这些。后来还被以西结用来讲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得胜仇敌以后，需要用很好几天才能够把那些战场清理干净一样。然后约沙法就在打胜仗以后就更多的称颂神，而且还把那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比拉加谷，意思就是说称颂谷，一个称颂的山谷。你知道约珥是在讲这个典故，可是他却没有提以拉加谷，以比拉加谷就是称颂谷，他却称它叫做判断谷，就是审判谷。这里说断定谷，就是字就是审判那样的字，就是审判谷。你懂吗？这是两面，在神的百姓这边，他们因为谦卑悔改信靠神，神使他们得胜，他们充满了对神的赞美，而这个就审判了神的仇敌。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下一次你遇见仇敌，你希望神审判他们，你要记得那个道路不是你怎么样在祷告中大声地说出神怎么样打击他们，怎么样毁坏他们，怎么样的对付他们。你也许不需要这样祷告，你应该更多的赞美神，更正确的说，你应该使自己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充满了神，也就包括更加的喜乐。这个本身就会判断神的仇敌，比拉加谷将要成为断定谷。在我神的百姓这一面是称颂谷，在仇敌那一面，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场景，对他们来讲是审判。但就我们学习这件事，当我们遇见这些的时候，我们站在这样正确的位置上面，让神自己来做这个工作， 而我们这一面要做的工作就是真实的悔改，然后神就会把我们失去的补还给我们，而且还要 how much more 恩上加恩的赐给我们。而就在这样的神这样的赐福里面，就是神为我们伸冤的时候，也是神审判的时候。而我们的祷告就是，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好吗？好，下一次你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这样转向神，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来，把这句话读一遍。
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
阿们。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306首。颂赞诗选306首，现在就可得祝福。
再唱一遍。